您现在收听的是《爱丽给空》，我是主持人 Joanne，
我是主持人 Alice，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越听越健康。
如果您喜欢今天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并且留言加分享哦。哎 ，Alice，
有，
我上次不是有提到说我得了一个感冒，然后
你还好吗？
就我咳嗽，不是，这感冒本身是还好、但是我是细菌感染，然后
哎，你怎么知道？
哦，就是我就医生就说他是细菌感染，然后结果反正重点是感染完之后，可能大概还有一个月喉咙都还是很不舒服，可是其实你身上应该是没有那细菌
啊。你刚咳两声的是还在咳吗？
没有，那应该很久以后，我刚刚咳嗽应该只是不知道，
瞧你呛到
对。然后我就比较好奇说，因为其实我最近就一直很常听说咳嗽的问题，
什么咳很久啊，找不到原因啊，肺结核啊，
肺结核也很可怕吧？
好啦，那我们今天当然也是要来好好了解一下咳嗽有没有什么止咳的妙方。那我们就请中西医和疗医师爱医健康诊所的乔胜林乔医师来为我们解惑喽。乔医师好，
主持人好。
那还有欢迎我们的来宾 Zoe。
Hello 大家好，我是 Zoe。
乔医师，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像我们感冒之后有时候在咳，或者像之前那种长新冠，那这种跟过敏的咳是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先把咳嗽稍微做一些简单的分类哦。大家会讲说慢性咳嗽啊、急性咳嗽等等的，那它基本上还是有在医学上有它的定义存在。急性咳嗽当然就是有可能是上呼吸道感染造成的，那它致病的原因有可能是病毒，有可能是细菌哦。一般来讲，三个礼拜就应该会缓解，就是应该会结束了。那当然有些人会在这个复原能力差一点，他会再咳更久一些些哦。那就会进入所谓的亚急性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要定义慢性咳嗽的话，就是这件事情咳嗽它会发生八个礼拜以上，这个就已经非常久，八周等于是将近两个月了。所以我们三周以内的叫急性咳嗽，那如果说是八周以上的，那个就是慢性咳嗽，在这中间叫亚急性咳嗽。因为有些人真的是这个修复能力不好，还是又被二次感染，不晓得，反正他就一直在咳啦。所以大概这样的比率人大概有10%，就是他感冒过后还是一直在慢慢的长期一直在咳嗽啦。那如果说呢，咳嗽每次都是有痰，而且痰不少的，那就可能是下呼吸道就是肺部的问题来的。所以像支气管扩张症啊，或者是有一些肺部有一些损害的，就是像肺泡变得没有弹性等等的，它可能痰都是非常的多。那这个就是属于比较慢性的一个咳嗽。所以我们大概先分类，就是什么是急性，什么是慢性的咳嗽。那我们在分急性咳嗽的时候，我们刚刚也提到它很多都是病毒啊，或者是上呼吸道感染来的。一般来讲的话，你怎么样咳大概一个月也该好了，如果还一直没有好那或甚至这个症状也没有趋缓，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找医师去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被掩盖住了。你一直以为是上呼吸道感染，结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哦。像比如说我们常遇到的就是像胃食道逆流的人，他其实因为胃酸逆流上来，然后他会刺激到咽喉，他就会觉得喉咙总是肿肿，好像有一口痰。那特别是在晚上躺下来要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吃完饭肚子比较胀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我又想要咳嗽，有一个痰的感觉。那这个是蛮常遇到的，因为一般胃食道逆流的问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治疗完毕，可能要一年以上，所以他的咳嗽确实也会超过八周以上。那另外一个比较蛮常见，台湾来讲蛮常见，就是鼻涕倒流哦。
对，
这个打喷嚏流鼻水，那他鼻水不见得全部往前面鼻子流，他有可能往后面，他量很少，所以他总是会觉得说，当他这个头就会觉得说头痒着的时候，那有一点少少的痰，喉咙很痒，就一直狂咳。这种很多都是鼻涕倒流导致的，那这个大概都是跟鼻子过敏比较有相关。举例来讲，春天到了，然后很多花都开了，或甚至很多的树它也在开花，只是你看不见那个花粉。那它飘散在空气当中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到处都在痒的时候，这个就过敏咳就来了。所以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咳嗽原因，它未必都是因为病毒感染这件事情造成，也有可能是过敏。以台湾来讲还蛮多的，因为台湾真的湿度比较大，很多尘螨，然后如果家里有宠物啊，或者是很多的布偶玩具的话， 哦，那就很容易这些症状就造成小朋友或者是大人这个鼻水啊鼻涕啊咳嗽啊什么全部都来了。所以我们比较常遇到大概就是胃酸逆流跟鼻涕倒流过敏这些事情导致的咳嗽。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像真的你刚刚提到的肺结核啦，或甚至有些人是肺部长肿瘤的，那它也会刺激到咽喉，也会是一个用干咳的方式去呈现的。哦，那或甚至它真的是有其他在使用一些的药物，因为某一些药它也会导致我们呼吸道会比较容易敏感，会比较容易想咳嗽。所以其实只要你有长期慢性咳嗽很久，那你还是应该要到胸腔内科去照张 X 光片，然后去找医师检查一下为什么你会一直咳嗽的原因。如果你是胃酸逆流，其实怎么吃止咳药你也不会好，因为你要去处理的是胃的问题。对，如果说你真的是鼻涕倒流，那你其实应该要去好好的处理过敏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才能根本的解决慢性咳嗽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个是我们稍微聊一下，就是有关于说哪些原因会导致慢性咳嗽跟急性咳嗽。
就是慢性咳嗽咳大概如果真的咳很久，八周以上一年，那这样我们首先去胸腔科吗？还是有其他的
科别？我还是会建议先到胸腔内科去看，他会先听你的描述，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比较容易咳嗽，然后你咳嗽的形态，比如说我的都是有痰还是没有痰，那你的痰又是黄色白色还是都比较偏水的，这个大概他从你的症状描述，他大概就会开始做一些的大致上的一些这个顺序。比如说我第一个先你这个一听我就知道你这个是胃肠的问题，就叫你去做个胃镜吧。那有一些他就是觉得说你这个可能要做肺部电脑断层，他觉得可能肺部是不是有长什么东西之类的，所以这些都是要让胸腔内科的医师来帮你做一个区分，那不用自己去这个挂不同科啦。
Google.
对这个还是让专业的医师来帮你做诊断。
那像前阵子我们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梅将军狂咳不止，这个哇造成超级大家非常惶
恐，
大家都
吓
死了。这是怎么回事？梅将军是最近才有的吗？
其实梅将军是一直以来就是有这样子的，它只是比较少见，它是一种细菌哦，而且它是目前来讲发现最小的一个病原体，它可以引起我们的呼吸道的一个感染导致肺炎，其实全年都有，但是那个春夏跟初秋呢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就它有它好发的一个季节啦。那通常呢这一个梅将军是比较常见在学龄儿童青少年或者是年纪大的长辈，所以就是抵抗力本来他就比较差的这个族群啊。那当然如果常常要接触这两个族群，就是小跟老这两个族群的，比如老师啦或者是一些长照中心啊，他当然这个成人也有可能会被感染啊。那这个比较会被提到是因为前阵子在中国大陆他们那时候刚解封的时候，就有蛮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被诊断出来梅将军的感染。那他表现出来确实也都是一个慢性咳嗽，而且咳的时间是非常久。他也是透过飞沫传染的，所以会被提到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但是说实在他真的是比较常见在小孩子或者是老人身上啦，一般成人是应该没有那么多。那只是因为他的表现症状就是很严重的干咳，就是不太有痰，如果真的有痰的话都是很少量或者是偏黄色的，跟一般的这种肺炎又不太一样，因为一般肺炎大概那个痰都会比较浓啊或者比较多一点啊。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咳很久，然后就像我刚刚描述也都是干咳，或者是咳出来的痰都非常少而且黄色的话，还是会建议你到医疗院所，因为其实他要做检验的话是要用一些像 PCR 或者是说做一些的这个快筛的方式来去做诊断，这个大概也不是你自己可以做诊断，你还是要跑到感染科的地方或者是胸腔内科他才能帮你做这些的检查。所以简单来讲在台湾来讲梅将军没有那么多啦，不用大家太恐慌。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属于免疫力比较不好的这个族群的话，那你就应该如果真的也咳很久，那你还是应该去胸腔内科去找医师做进一步的诊断。
所以乔医师，所以会对于你也会有展现出那种感冒症状，除了这种梅将军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种的细菌都有可能的咯。
如果以中医的角度来讲，他说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啦，意思就是说对，
怎样都会咳，
就是很多种原因都有可能会咳嗽啦。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肠胃道症状就会导致你咳嗽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咳嗽时间非常久了，那我真的还是会建议就是说应该去就医，让专业的医师去帮你处理比较好。因为像前阵子过年前，我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这个一直在咳嗽啊，然后反反复复都没有好，然后他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又感染了还是说是旧的没有好。
嗯，
那他也找中医去看了调理了，然后他觉得好像效果也是到某一个程度，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照 X 光片？后来他跟我讲说有，他几个月前有两个月前有去做体检，照做全身体检，有照 X 光片，然后 X 光片看起来没有问题。那我就说，那至少在可能肺部来讲，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状况，有可能就是我们身体的修复能力比较差一点，因为它本来就是比较有慢性过敏的一些问题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喉咙痒呢？其实我们在有感冒过的人就会知道，喉咙可能会喉咙痛。那我们喉咙上面有很多的一个黏膜，当这些黏膜破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神经暴露在外面，稍微有一点点风，所以有些人他是讲话的时候他才会咳。
哦，
他不讲话，那个气体没有流动的时候，他其实都好好的，坐在座位上也不会一直狂咳。可是他一开始讲话的时候，那个气体在那里，喉咙进进出出，然后有温差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咳，都是我们那个神经暴露在外面。所以像这种的话，反而我们就是可能就是他身体的修复要再好一点的时候，他的神经就是被包埋在我们的黏膜下的时候，也就不会咳了。所以有时候真的就只是要时间啊，让身体去修复完毕。
像就是一直咳咳不停，我们可以直接冲到中医师去吗？
什么都可以，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是有什么小妙招？
应该哦。如果说你真的是因为感冒，不是就是真的是因为感冒的问题，然后你想要用中药的方式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穴位或者是一些注意事项啦，医师一定会跟你讲的一些注意事项，让你减少你会咳嗽的一些机会啊。那像我们一般的穴位来讲的话，我们针对身上有几个穴位，像比如膻中穴，有些人就会咳到好像整个胸口很紧嘛，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就是说你可以按摩你的胸骨柄这个地方。那当然膻中穴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穴位，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不见得清楚知道那个穴位在哪里，基本上就是在你的胸骨的就是我们胸腔正中间的这一块硬硬的骨头，你大概都可以就是上下做一些的按摩。像有些人从这个胸骨上面的这个凹开始，他就可以一路一直按按按按按往下按，这样子按到你的就是肋骨，等于说快要接到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胸骨柄的位置。那在两乳中间的这个位置就是膻中穴。那像有些人其实久坐的人，他也会觉得气很不顺，压那里就很痛。那我觉得其实膻中穴按一按，你把气理顺了，有时候也是能够止咳的效果。那另外一个穴位就是在我们的大椎穴，就是在我们的脖子后面最突出的那一个位置的下方，它就是一个大椎穴的位置，在那里做一些按摩也会有助于。或者是你觉得按那边好像都骨头按不太下去，你也可以用热敷的方式，拿一个热毛巾或什么之类的敷在你的这个颈椎下面最突出的那个地方，大概就是我们第七颈椎的下面这个位置，大椎穴的位置，稍微做一些按摩或者是热敷也会有效果。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尺泽穴哦，尺泽穴它是在我们的手肘弯的这个位置，然后它是手肘弯比较偏外侧的位置，有一条筋的旁边，有一个凹陷下去的地方，那个尺泽穴你也可以，因为它是我们这个肺经经过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是久咳的人也可以按压这个尺泽穴做按摩。那这几个穴位呢，你不管用按摩或者是用热敷的方式，都会比较缓和我们肺部的气，让气会比较顺一点，也会比较能够减缓我们咳嗽的一些状况。这个是有关于穴位的部分。
尺泽穴是哪两个字啊？
尺就是一尺两尺的尺，泽是那个三点水
清井泽，
对对，清井泽的泽，
火锅了。
对，尺泽穴。那
这
些
无聊的时候就可以按吗？
也可以啊。如果说你
有固定的频率吗？
没有，你就可以早晚按啊。对，你就是按个几秒钟，然后再放开来，按个几秒钟放开来，这样子。
所以平常坐着上班的时候其实就
可以啊。这些穴位其实也 还蛮容易找得到。
现在忍不住就是边录边
我也开始了
对，就是说如果你比较容易咳嗽或者是肺部呼吸道比较弱的人，嗯嗯，其实这些穴位都可以常常做按摩。
我想问那个刚刚大椎穴是不是微微经也是保暖的一种？
是的，其实我们大概着凉都是从我们后面的地方，因为大家要先想一下，就是人也是从这个四足跪姿，就是你是趴在地上然后慢慢的直立起来，所以我们的背后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应该是比较容易晒得到太阳的地方，嗯，那反过来如果说这些地方着凉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容易感冒的机会，哦，所以这个是为什么长辈们都会跟你讲说，哎，要戴围巾啊，然后要把头保暖啊，嗯，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哦。那你如果说像我们大椎穴正好就是在我们脖子上面嘛，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就能够尽量不要让你的后脑吹到风，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短头发，那你脖子容易暴露在外面的人，你能够好好做好保暖的话，也确实能够预防感冒的一些发生啊。哦，那如果或者是说你本来就很容易感冒的人，就会容易咳嗽的人，你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保暖。什么样的保暖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般冷空气就是从我们的鼻腔吸进去嘛，嗯，那如果说外面的十度，然后你的人都是37度的一个状况，这是将近20-30度的一个温差，它要靠什么东西去把这个空气暖化呢？就是靠我们鼻腔。所以如果说你有戴着口罩的人，其实你吸进去的空气已经有一个过滤了，就比较不会这么冷，嗯，所以有时候冬天戴口罩还是不是为了病毒，而是为了让你吸进去的空气对你的气管不会温差太大，嗯哦，那医院有时候光是温差就有人气喘就要发作，就已经支气管就已经要敏感起来了，嗯，不用讲是有什么细菌或者是病毒了，嗯哼哼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冬天如果气温比较低，或者是你真的都是待在比较冷的环境，像比如说他都待在很冷的这个冷冻库工作，或者是他都是要在一个比较冷的办公室里面工作的人，我真的还是会建议就口罩戴着。那如果真的还是有需要，不然你就是连围巾都戴着，这个其实确实能够预防你身体着凉或者是感冒气管比较弱的人是有保护的作用。
嗯，那乔医师除了刚刚说的穴道啊，还有就是戴围巾，那吃东西会有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法呢？
好，其实呢我觉得中医一定会跟你讲说你在咳嗽的时候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哦。那比较重要就是说不能吃的东西一定都是一些比较油腻或者是辛辣刺激的东西，因为像甜的也是比较容易造成我们生痰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也会建议就是比如说烧烤、炸的、辣的、冰的，这些都不行
的，
哦，这些都不行啊，暂时就是要忍耐一下，不然的话你真的会对你的气管来讲还是很严重的一个刺激，嗯，那当然这段期间如果你本来就有吸烟习惯的人哦，请你拜托务必要先戒烟一段时间因为其实还是蛮多人不管你是电子烟啊还是纸烟啊，嗯，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直接是伤害我们的呼吸道，嗯哦，所以要注意。那另外当然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这段时间也暂时先不要喝酒，因为其实酒精的东西还是比较燥的，还是会建议大家先暂停。 那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不要吃，那能吃当然就是建议你要多喝温开水，然后要有充足的睡眠，嗯，这个还是对身体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其他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像一些我们有时候会建议小朋友他们如果你真的是很容易感冒的人，就是常常用淡淡的盐水来漱口，哦，就是还是有一点点杀菌的作用啊，嗯，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嗯，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拿一个热水杯或者是马克杯装的热水，然后就是鼻子靠在上面吸那个蒸汽，如果你真的是鼻腔是比较容易有分泌物的人，这样子是有助于你把那个分泌物清干净，嗯，其实你也会发现你把鼻子清干净之后再睡觉，至少不会鼻涕倒流，你就已经清干净了嘛，嗯，那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可以减少一些咳嗽的机会。
像那种洗鼻
器，
对，
洗鼻器
也可以啊，它那个是直接就帮你把这些，尤其是像小朋友他们不太会擤鼻子，然后其实擤不出来的时候反而也会蓄积在里面发炎，嗯，所以为什么要用洗鼻器，有时候也是把一些脏东西洗干净之后也比较不会有细菌感染。
嗯，欸，那像那种坊间有些人不是都会说，欸，如果你那咳很久啊，那其实你可以去买那种水梨，然后可以把它用电锅炖成一个那个有水梨汤汁，嗯，就把它喝掉， 然后这样可以止咳，这种小偏方是有效的吗？
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有它的一个效果在啦。一般来讲我们固肺的东西大概都是比较白色系列的，比如说百合啦，或者是白木耳啦，或者像水梨啊。当然水梨它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它是很寒性的，
对，
但是它如果有蒸煮过的话它会去掉它的寒性，就会变得比较温和一点。那因为水梨它本身的维他命 C 或者它里面的水分都是有助于我们把这些痰能够清出来，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会建议用水梨。那当然我们会用中药的部分加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加一些川贝粉，加一点点川贝粉，然后再把梨稍微挖一点点掉，然后再把这个水梨隔着就是电锅蒸煮一下，这样就变成说它里面还有中药的成分，吃这个梨的话效果就会更好了。
大概要蒸多久？
我们大概也不会蒸的非常久，大概就是你半杯水应该是够了。对，
然后顺便也可以把那个梨吃掉。
对对，因为它已经药粉就是已经融化在那个水梨当中了，我觉得其实那个功效是更好的。
那这个蒸水梨就是水梨这方面是针对于肺部比较弱的人，
就是慢性咳嗽的人，他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那刚刚盐水啊蒸汽啊这个是
像一般有鼻子过敏的人他其实就蛮合适的。
那蒸水梨的概念跟那烤橘子是一样的吗？
对，我也是这个好奇。
其实烤橘子我觉得大家都知道陈皮它其实就是用橘子然后把它挖空了，然后里面塞满中药，然后就最后就是整颗橘子就变成是陈皮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 确实橘子有这样的一个药效存在啦。那橘皮啊或者是青皮那个也是中药材，那个其实就是橘子这个东西嘛。所以我们在烤橘子也是一样有这样的功效啊，就是说我们不管你要不要加中药，其实烤过的橘子已经去掉它原本的寒性了。去掉寒性的东西你这时候再吃就比较不会这么好像吃了凉的又会更咳。那所以吃烤橘子也是有类似的功效，跟我们刚刚在蒸那个梨子水梨是有类似的功效。
了解。那刚刚有提到那个酒咳啊，我们可以吃水梨就帮助润肺嘛。那像如果常常一直咳一直咳的这种是叫做有一个名词叫慢性支气管炎吗？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怎么讲，它其实它是就像湿疹是一个很大的名词，但是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慢性支气管炎。我觉得最常见的我们还是因为过敏导致的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说像它是结构上有改变，比如说它之前、对，就是比如说像有些矿工然后它有些尘肺症，它的肺泡已经受到影响了，而导致它的这个气管变得非常的弱。所以我觉得它是前面先有一个结构性的异常而导致我们这个慢性发炎存在，所以它有可能是前面、也许是感染，也许是因为重金属或者是异物等等的而导致我们的肺失去了弹性，然后它自己就很难把这些痰啊排干净的，才会导致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所以我觉得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它算是一个统称啊。对，那你还是要去找为什么会导致慢性支气管的原因。
哇，那这样特别行业例如像老师啊、主播歌手啊、对对对
直播主
对，那这样我们可以怎么保养喉咙？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子的行业别的人，他们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他用声带的方式不够正确、而过度使用他的声带，所以这是为什么有时候这些我们会转介到复健科去做职能治疗，因为他们其实会教他你正确的发声音的位置，你要从丹田去发声音而不是用你的喉咙去讲话，这个是很大的差异。所以你去听声乐家他们在唱歌，你会很清楚知道他其实用肚子在唱歌、他不是用喉咙在唱歌、所以如果你的行业别真的需要靠声带来从事你的工作的人，我觉得你要重新去学习正确的发生的那个这件事情，那这个就要由复健科他们有这个职能医学科的，他们会告诉你你的讲话声音要从哪里出来，不是用你的喉咙，因为这样讲久了你一定会长茧，一定会有一些的不舒服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领域了。对对对。
那乔医生，那如果他是比较及时，他可能立刻需要一些协助，他可以去买喉糖啊，或者吃那种咳嗽药，这是有用的吗？
精油锭
我觉得如果他还在急性的这个咳嗽，就是还在三周以内，我觉得也许这些东西会让他暂时比较舒服一点啊，就是可能可以挡一下下、嗯、但是如果他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欸、他真的是胃酸逆流，或者是有其他鼻子过敏的问题，我觉得吃这些东西大概不会没有办法去根本解决他的问题啊、嗯、所以我想这个是如果你在救急的时候是可能可以会暂时舒服一下，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真的都不要再咳，可能光吃这一些产品是不太够用的。
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小医师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说、欸、我们平常啊在过度使用喉咙啊，或者是真的是有长期咳嗽人，他们可以怎么去做。
嗯，咳嗽这个原因实在是太多太大了，那这些我们有提供一些小妙方，并非长久之计，如果久咳的话仍然需要咨询医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想要听我们聊其他的主题，都欢迎在评论里留言给我们哦。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拜